我学佛快就了，我皈依佛门啊，几个月后就发愿出家了。我也比较不像现在人考虑那么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师父跟我讲啊皈依，那皈依的时候再拜，我也搞不晓得拜什么，因为要拜三拜我看不懂。他们讲我拜下去，人家站起来，奇怪，他们都要站起来，我站起来，他们又拜下去，怎么这样？他们念来念去，因为我们知道说要念三遍，我念第六遍的话，跑到第二行，他们怎么？奇怪，念到哪里去？所以整个皈依我搞不清楚，他们讲起来皈依了，那皈依也就皈依，这样傻乎乎的，到最后人家讲，出家，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其实当初是不大想出家的，因为当初。也想着应该要报父母恩啊，那也想说一下子我才入佛门，其实当初入佛门也是因为家人生病啊，然后因为他是佛弟子，所以到寺院进啊，顺便在那里修禅，那我就去看啊，看一看就是因此比较有机会学佛，那怎么想到出家？可是我一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就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就是说不上来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应该要钱不舍。那舍什么？倒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家的舍，我是觉得什么都不应该舍。那时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说说不上来，不是那个形式舍，而是一切皆舍，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心情。所以那时候虽然自己对世俗的东西还有挂碍。但谈到出家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然后十个月后就发愿出家了。那出家以后，当然以当初我们的情形，我们等于是把很多东西都抛开来了。那抛开来入佛门，总是对自己的修行还多少有一点狂妄之心啊，我怎么岂可如此糟蹋自己，这个好像把自己看得像宝一样。那说多少对修行有一种期待，那后来入了佛门以后也开始慢慢伤心，那时候有很多东西和我想的差很多，那当初年轻人那份狂妄跟那种对佛门的幻想啊，逐步的破灭，当然也不应该这样讲，那个道场毕竟也对我有恩，我是讲当初我的想法啊，当初我的想法，因为我对修行也不是很了解，但总是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总是对于所谓的佛门有一种很不实际的一些想象，但入了佛门又看到依然还是很多人事上的问题，所以乃是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和我这种我们当初的年轻人想法很质朴的，我们向来不喜欢那啰里啰嗦的这些心机手段，那就是觉得很烦了 就是觉得可能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后来我觉得如果我不离开的话，我想我应该也有得到，在道场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那接着我觉得这些东西慢慢我开始考虑所以我后来还是离开了。不过离开我当初只有写下两句话，就是解脱度众生，除此之外不要再跟我讲其他，即便你许诺我未来在佛门内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拜托不要再说了。我就那我说我去哪里，我离开一个道场我要去哪里我都没规划，但我就有一个想法，解脱度众生，这时候我自己就写下来。那所以说我用最单纯的发心来决定我对我的未来定立的最单纯的发心，我因为我做了太多的规划很容易随因缘改变，那我不如不考虑不考虑外在客观的因缘，我只考虑我主观的心态，那这样我到哪里都一样，是，所以我当初就因为我看到很多想法跟我的当初原初不一样，所以我就我后来让我的心思单纯，这也是我后来有一个态度，就是 一切回归原点，回归什么原点？回归当初你为何出家，这个原点忘了，后头怎么做我觉得也没多大意义，对吧？我们有时候入了佛门久了以后，就开始设定好多目标，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什么都记得，什么都要做，就忘了当初是为何而来，就模糊了这些目标。所以同样的情形，当有人问我说他为了怎么做，我也没办法跟你说什么什么，我还是用我过去怎么走过来的那种经验告诉你，守住你原来最根本的点。那你这个点掌握到了，你何惧于说未来处在什么状态，你何必怕说你在哪里要到的，一定要怎么样的环境，其实环境如何就随缘吧。哎，那个地方有道尽量学，而不是在有时候很惶恐于我们现在处这种环境如何如何，有时候自己忘了这一份道心，总是希望在这一条修行路人有人为伴，有人相伴着啊，有一个好道友，一个好什么好师长，在旁边，因此我就无惶恐，这不叫道人了。哎，这个大丈夫之觉就没出来了。哎，那这样你会一直这样过海。所以我们现在，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就是佛教学问之道。但我们不是一般做学问，但我们就所以我就讲说，特别叫做佛教学问之道。我们现在在做很多都还是正在学，很难得。刚才跟我们法师在谈啊，这个地方，什么甜头也没有，只是学界力这么一个挨板的东学习环境，你还会进来，那一般都是很有道心的，一般都很有道心，不然不会来这里的。我又没有自灭亡，我来这里。啊，这里如果以时间来讲，我怎么待呢？能待多久？那都是学的是都是法，世间的享受这边没有，所以你越能踏进来，当你能踏进来，基本上都已经有这一份道心。刚才也谈到，像昨天在纪念啊，我们那个长老的那个百年呢，啊，看到很多同学在那表演，当然。重点不是在表演的哈，那个表演是另外一回事。我看到很多人才，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珍惜，就是说这些人才如何未来成为佛教的栋梁，成为法将，啊，就是所谓法将，我希望说不是说他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他可以在一个道场、一个地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外向，我们所重视的是这个人，他把他抛到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能放光。那个放光当然不一定要是非常光彩的放光，而是他的智慧跟清净可以给有形无形众生带来希望。我讲的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心，也这么年轻就入了佛门。那一开始这条修道之路就开始了，那怎么开始？正如我刚才讲了，不要忘了你当初的初衷，入佛门的初衷。所以你整个求道的路，你也相对来必须要更清楚，你应该怎么求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只谈这些问题？因为这是我长时间的教学经验呢，有时候我们。难免到现在，我们要比如说我们佛学院第一年你要读八宗纲要，哦，八宗呢，一听到这读下来就昏头转向了，对不对？八宗，然后再个别讲天台，那一个天台宗弄下来大概也差不多了，天台三大部你能读吗？读下来大概时间也过了啊，华严啊，不要讲华严这个祖师写的，光华严经八十卷的话，你也够你呛的吧？啊，那我们挑四十的，四十也多啊，那就挑中间的，少的多的都可以的，挑中间六十的也不少啊。这么一路上怎么用，怎么读完呢？啊，那我们现在光我们这里戒律一下来的话，哎呦，戒律也三大部，想一想， 何其漫长的岁月啊，是那时候读完它，对，所以一看到都是书，想来想去很累，世俗也读了很多书，佛门又读了更多书，死后能不能带着这些书，显然也不行，不过还好死后用光碟陪葬还可以，没有像前一片而已啊，这个以后大概不会说什么东西，就是光碟陪葬啊，这个还可以。只是我不知道你往生的时候希望极乐世界有个电脑可以打开这些档案，这个不一定啊。这么多的书，我们看到大家开始就开始带入了这种修学，一直带进去，就开始学。我们一直栽到细微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忘了回头，怎么回头？这些学习对不对？当然需要，换我来干什么？如果这个没用的话，那我何苦这几天十来天又讲了个造论，虐待了很多同学，早上要上课，晚上要上课。我们讲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开课我虐待你，就那何必呢？谈那么多，学那么多，你自在吗？你学那么多，你路在哪里？我们被那么多复杂的学习给忘了原来的出发性，会不会这样？慢慢想，这个是值得很思考，值得你好好思考。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既然讲佛教的学问之道，因为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学习，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求道的路？怎么样才是一个求道的路？我说的话，这条修行路会让你非常的沉重啊，会让你很沉重。这漫长的岁月里面啊，一本读完接一本，你读得完，就算你经典读完一文章，我后头还多写几本让你看。那现在还不是我跟我写，很多人写，什么学者什么法师这样写下来，你读得完？你哪时候才叫完？你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叫完？所以我们不懂得这种学问的方法，就是我们讲学问叫学而问，问而学。我们不是那一般做学问的学问，其实就是问道求道，这叫做我们的学问之道，既是佛教的学问之道，就顾名思义就不是世俗。请问世俗的学问是怎么做的？你们知道世俗的学问到底是怎么在做学问的？对吧？大概可以这样子说出一个所以然。世俗的学问从一开始的动机就跟佛法学问之道不同了，从开始动机就不同。世俗的学问它是在彰显自我的，它是在世间染污当中寻求对世间更多的爱所增长世间的我所的，是不是？所以所有世间的学问是更加迷止于什么六尘的，他是在六层做学问，是在以六层的所有认知当中更加强了我们六根对六层的执着，对不对？所以就算再高再高的学问，他就是没办法照见五蕴皆空，因为他不是在照见五蕴皆空，他是在五蕴当中，从五蕴的无穷尽的变化当中去找寻更多变化，然后想要找它的根源，结果更掉入这种 无止境的轮回。我在研究五蕴，既然我的五蕴在创造更多变化无穷的五蕴，何时才了？那我这个学问完了以后，以便以滋润我的所爱，这就是学问。 人世间的情门。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我们当然我们做的是佛教的学问啊，可是有差吗？你认为你现在所做的跟一世俗的学问有差别吗？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一路上学的八宗纲要，学了很多的法，请问你拿了几分功夫在观照无蕴？如果没有，虽在佛门，你所做的学问还是世俗的，不是吗？不过是我也许我读的多一点，我可以在佛门当中扬名立万了。是，尤其我们现在，佛门的学问更配合着世俗的学问，以世俗的学问做标准，认为你有资格读哪一个班，还是依你的世俗的学问做标准。其实世俗的学问，当然这叫世俗智啊，深德智，要不要考虑？有，这是素慧。但完全以世间的学历来等同于佛门的学习，这是不该的。可是我们也既然把世间的学问当等同于我们佛门的学问，必然这个两个学问可以互动，乃至我们后头追求，我们以世间的学问做基础，入了佛门取得一个资格，然后用佛门的这个学问又去追求世间的学问，对不对？学历是不是现在经常就这样转来转去的？那我要问你，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可是他当初的动机，他的发心，还有他学完之后的作用，可能你学的都是佛法的东西，乃至你也可以到一般大学学佛法的哲学，但问题用在何处？动机在哪里？那其实是佛教的学问外壳，但其实是世俗学问的本质。那你这样学下来，你能得亲啊？那是不可能的。你在佛门当中这么累积长时间的学问，一直在找，一直在读，一直在读，你只是未来越来越沉重。你读书本来是一个非常单纯发心的人，你越读到变成什么老学究，开始背啊，懂很多，然后以后我不是讲吗，读很多，现在脑筋还好，还灵光的时候，据说背给你听，什么都给你听啊，好厉害好厉害。然后慢慢老的时候，想当初我可以背什么，现在忘了，所以人家问的时候要口头去还一下，因为现在忘了，脑袋再怎么灵光也慢慢忘了，记忆衰退了。那当初可以随便引的经文就来谈，现在不行了。那撇开了这些我当初非常灵光的东西，现在慢慢很多东西消失了。你消失的都是那些你死板板背的东西，但现在能受用的是你对佛法的那一份真实体会，现在就剩下这些，有体会能用，没体会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是不是？好，那变成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什么，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因为我在座有的人学的久，有的人学的少，还是问你一句话，你学那么多对你的直接帮助是什么？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你的直接帮助是什么？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有人就把一群人丢到森林去，那后来能活出来，这就是你的学问，死的就是死学问不能用的，那个没有，把你丢到丛林里面，你能求生，能从这里面，你以前知道说这个食物能吃，这个食物有毒，这个水能喝，就像在山上如果迷路啊，如果有看到河水啊泉水过来，你要看旁边如果什么草都不长，连什么鱼都没有，那个水不要喝，因为那可能有毒，对，不然草怎么会长，鱼怎么会没有，虫都没有，那里面可能有某些矿物质是有毒的，对，产物的好清澈，当然 那你只喝了就完了。那个你平常的生活的所有的自然科学的教育，它只是去活用了。你能活出来就是你的学问，活不出来就是死学问。你现在读了那么多，拿出来抉择。我抛出一个问题出来，你能不能抉择？对你现在身心烦恼，你能不能抉择？正如我们经常讲说，我现在烦恼很多，我不知道怎么调整。哎，那好不好？我们可能哇，这个什么大理论都可以，只差一个连擦地板都不会，有没有可能？原来什么事情都可以讲得非常好，可生活却非常邋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怎么修怎么修，就忘了观察，那我这个烦恼怎么处理？这叫失去问。那我们是不是懂了还不彻底继续追？那我们必须要会用它。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待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突然这中间发生一件事情，比如我现在发生一件事情，我要看大家怎么处理。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找一件事情，他们发生了一个问题啊，其实问题多大，芝麻粒都不能大，然后可是大家就开始啊这个想法想法。我后来啊，我出面处理，每个都骂。为什么每个都骂？因为我在他们看，我看他们在处理事情的当中，很少有法的思维，他们很着重是非对错，他们很着重我有没有委屈，他有没有误解，他的看法怎么样。我看到他们在一一再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看不到一个人用于佛法来抉择。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们是不是解散？因为什么？你们这一群人耽搁我的道业。我为了教育你们，我把我的休息时间，把我该修的东西都耽搁掉了。但我如果培养，我一直在讲课，讲到最后，你们如果你们处理的任何事情都是用世俗那一套，那何必入佛门呢？对吧？意义在哪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忍辱，我看不到那种对对方谅解的、包容的、护念的圣心，只有你对我说，我让他弄到这样。我说你们让我太失望了啊！别人没文法也就罢，在我坐下进来的文法文道这样，竟然找出这些东西来，小子啊，不如去吧。我因为我学第一步是学天台嘛，我总是学天台要像天台啊。智者大师在瓦班寺里面，那时候曾经四十人来，四十人得法。现在是后来达官显贵都靠近来，到处都是人，但没有慢慢没得法。所以智者大师在讲说：“小子啊，你们走吧，你们走我也走。你看，已经将近成为一代国师的人了、竟然把大众散掉。”我们这个南方的小一个国没国，我们这个都没有了。他都能舍，我们有什么好爱恋的？是不是？他都能舍，我们当然能舍啊。所以我要讲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我们的学习能不能转到现前？这就是你修行的学问之道。啊，我知道再谈也无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有的人在有些问题啊。那跟我来讲，说：“哎呦，你好委屈哦！”可怜可怜可怜。那这样，我当然可以可怜他喽。那我在可怜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小孩子啊，你到现在还需要保姆啊？当初发出了大丈夫之全然看不到影子。却无法在烦恼当中以佛法消融自己的那个，看不到你挣扎，看不到你忍耐，啊，就像我哥讲说，有时候在佛学那时候当佛学院长的时候，有人呢早上才打坐没几分钟，有人就打顿，那有人竟然还能睡着， 我对他就特别的敬佩。我说在这种环境你还能睡着，这个厉害厉害啊！我宁愿看到你挣扎，我就是不喜欢你睡得很甜。你说你是不是有虐待狂？不是，我要看到你努力在道业。我也知道这早上这几分钟修禅定能修到哪里去，我怎么会不知道？但我就喜欢虐待你，我就喜欢看到你挣扎。我知道你很想睡，但是要爬起来上殿，在那里打瞌睡，我甘愿呢。我希望你苦苦恼恼，但我希望你在苦苦恼恼当中修忍辱心，因为你还有一份惭愧心，你不会在大殿里面睡着流口水，这太离谱了吧？啊，不能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道念，在一个还不纯熟的道念，它在萌芽，它在发挥作用，它有惭愧心，它有很多的善念，就在生活当中一直在萌芽。我看到你苦苦恼恼，但我看你苦恼的时候我却欢喜，为什么？我看你苦恼，因为我怕你不苦恼。为什么不苦恼？表示你顺着你的烦恼一直在走，你赖皮。你现在懂得苦恼，比方说我希望这样，但因为佛法告诉我要这样，所以我很苦恼。但我看到你在努力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大家安安稳稳的，因为安稳就很麻烦啊。我也不是要你很苦恼，但我是要你在苦恼当中慢慢在意，不是因世间法让你安稳，而是透过佛法让你安稳。而这个怎么去安稳你的心，这就是我们一路在教学的主要用意。不要把所学的拿开了，然后用另外一套来看世间事，那就是世俗的学问之道，不是佛教的学问之道，是不是？好，那怎么做学问呢？我们现在不要想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下一节课我们要读什么啊，所以我们的你们现在你们书读不读？我说个人，我们现在当然书越来越少，因为只要西贝塔都有了。哎，那我们很多东西也不用录音带，我们有 MP3 一装全部都有了。哇，这只要随身硬碟，看你再多的法师来，我都不怕。所有的东西我就塞在这一罐里面，哇，所以你的空间越来越少，但你的负担也越来越多。我们很多书，我的书也很多，我只要一搬家最怕就看到书，好几百箱。其实嘛，装饰用的，哪看那么多？我每次都看到那个皮就高兴。其实从来没还过，一打开都长霉了，就是没有还过。哎，可是再卖也没多少钱了，为什么？最外面已经长霉了。我们就贪得，有书就拿，有书就拿，有经就拿，什么都拿，拿拿拿拿拿。你看，你看我多像个书生啊！你看我家房，书柜翻来翻去，到房间都要绕书柜，然后表示说，你看，学富五居啊。我们看到了，要是我现在看，充满妄想。当然不是的，我不是说那这样。每次我到你房间，哎呦，都是妄想。我当然不会这么讲啊，因为我现在妄想还很多，哎，我书也很多，但其实再也不是那种书啊，不再在求多啊。我现在要你们想象佛陀时代，每次佛陀要上课的时候，阿难迦叶要准备什么？一个，荧幕，因为可能待会要用投影机。佛陀当然不用投影机了哈，不过他可能用麦克风，因为很多人听。那佛陀我因为年纪大了，就像我这种，六根不是很圆满的，要戴老花眼镜，是吧？他就讲说，请打开《无常经》第一页。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呀？那就开始讲课。我们期中的时候考试，你们要准备好啊。把我成绩打不好，你们就会继续轮回。那这怎么对佛法跑到这样，就很奇怪了，对不对？那大家一下完课就跑到房间里面就开始读书啊，就开始怎么样怎么样？那一课写完做笔记啊，那这样，你能想象佛陀那时代是这样吗？那一群比丘像书呆子，你们拿着书扛得那么重，书包都很重啊。 就是说，嗯，做的人也又怕还辛苦。我们看现在的出家像第一个书扛的很多，背包装很多，那个也带，还要那个水壶，哎，那又怕吃的凉水，所以要保温的。我现在没来，我不知道。哎，对啊，要装这个装那个啊，什么都有。哎哎，装这些负担都累死你的，你还想放下解脱放下？那、啊，你们想想当初，你想想佛陀当初这是怎么修行？你们看到佛陀那边有很多的书柜，你也没有啊？比丘该带的都，你们都学戒律的知道，比丘比丘你带什么东西？这里面他有没有叫只能容许带几本书？你没有，也没有。那我没记起来，我怎么办？我们听的是法要啊，谁要你看那么多书？他说我记不来，记呀、啊，那我还记不来，问呢、啊？那记下来。拿圆珠笔啊，拿那么多笔，你要写咬石头用写书可以了，其他没有，纸也没你想的那么方便。所有东西就是努力听、努力记、努力思维，然后发随发心，不就这样？哪容得你一直记、一直记、一直在书、一直收、一直收、收、收到这样，那又如何？是不是？就你看，我们的学佛不但没有让你放下负担，而增加很多负担。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样有没有意义？有啊。为什么有意义？因为我们也碰不到果，我们的根性也不好，所以不得已我们要多点书，要这些，要这些，要越多越多越多，就是越根性越差，东西就要越多，就自己条件越少，外面条件就要多一点。如果自己条件够，外面条件就少。是不是？这记得上次不要跟他讲，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参学，要带什么？带破灰车、啊。那光我们的衣服，光我们的书，如果真的要什么都带走，那不开破灰车？是不是？冬天要冬天的衣服，夏天要夏天的衣服，那就这样这样这样。那有时候还要吹电风扇，那更享受的还要冷气，对。啊，现在的话，至少还有电脑。所以以前玄奘大师，你看它里面还是有 IBM 的，那不是 IBM 是什么电脑，我不知道。哎，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有没有带很多光碟？应该没有。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我们可能就开始要。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学习跟我们现在什么情况，这中间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无形中已经把我们本来最单纯的东西啊，迷失在这种琐碎的学习当中，却不往前走，往那边走，走到不懂得回头去找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我讲完我们这些书就拿去收起来？不需要吧，因为你需要它了。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显然必须要从这边找回我们当初求到的最当初的那个核心的发现啊。好，那因为不然你这样的话继续还是留你这种外向的追逐，你用不出来，你用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会产生什么呀？我们整个学习里面以后会有很多杂碎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学中观是中观，学唯识是唯识，我们也被教出说啊，大圣三起，还有原始佛教、覆盖佛教、大圣三起，弄到最后还有秘密教、什么教、什么教，但他跑到中国还有八宗，哇，这我的天哪，这个读到哪时候何时何年才能了啊？你这一宗是这一宗，那一宗是那一宗。有一个学生他在谈中观的时候，他讲说从唯识的立场他是怎么样，让老师这样讲，我们现在谈中观，你不用跟他讲唯识，这样讲不通的。不通，所以啊，龙树菩萨跟普陀菩萨是敌人哦。我告诉你，正在你中观唯识在打架的时候，人家他们两个人正在泡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越读越杂，越读越杂。你想在当初，你回想一下当初 说，他有没有讲说我们今天要讲解生密经，还学中观的今天不用来上课，有这种道理吗？他讲般若的时候，他讲这个般若经中观系的时候，他讲说为师的同学今天不用不到你们啊，你们到旁边去，是这样吗？这个阿难就辛苦了，我是跳舞来上的，那可是我又当侍者，那上中观的时候我不要在场。他说你可以在场，但耳朵塞住。这哪门的？怎么会跑出这种东西来呀？所有不同的法的施舍，都导向了什么？导向你对实相的抉择，不是吗？怎么我们走到这边来开始分家分派，结果我们的知见这也懂那也懂，但就是凑不在一起，我们不能形成一个绝对的清净的抉择力。我们学中观不能帮助我们读唯识，我们学唯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如来藏，我们如来藏不能帮助我们学中观，他哪有那么多的，就是一位圣教而已嘛。一位圣教本不，我们这是讲造论一样啊，法本不可得，随机应现啊，一切都是巧施舍啊，哪有实法可说？那应无实法可说，但不能坏其缘起，所以我巧说一切法，但巧说一切法不都是方便施舍？方便施舍的话，何来彼此冲突？要是讲冲突，只有他施舍上的尊重要有，谈为是有为是的善巧。就是我常讲的，从东向西的路标跟西向东的路标不能乱混，但就算不能乱混，整个教理基础，整个施舍的善巧不离开施舍地的道理，本来就可以汇通，为什么彼此会冲突？不可能。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被这种很杂的知见，虽都是佛法，但也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是，所以我希望说，在座有哪些法师啊，慢慢在自己修学当中啊，也保持了这一份实质的觉照，能将佛法的真实味道点出来。这时候你有这一份智慧，在沿不同的沿着不同的法门，都能为他找到法门的特殊性、善巧性，还有能将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的相融通性也能找出来。否则的话，当我佛家在谈这个法门的时候，一一隔开，一一对立，是不是？你那样弄弄弄隔开，你变成学了很多功夫，真正打架的时候，哪一套都跑不出来，因为学太多忘了啊。你临终的时候躺下来，我要是一中观往生呢，还是一为师呢？这时候恐怕你要找师者，你帮我补个卦好不好？哎，哦，一中观，好，现在开始是为中观，啊，是这样吗？所以，其实所有的学佛是不是会导向同一个方向来？因为实相唯一，不二法门，哪有那么多的抉择对象？是所学的一切，就是培养那一份对世间如幻如化的这种众缘所生法的觉照。唯是中观，它不倒归同一个地方去吗？所以学佛不但在增长你这一份的认知，怎么会增加你的模糊呢？那我们现在因为课很多，未来你们会听很多的课，但希望你随时把握着最核心的学问之道。我觉得再多的学习会增加你更多的负担，很多的学习会让你得不到清安喜乐。为什么？这些东西增加你更多的懒惰。好，我们要举个例子，我手很脏，我拿肥皂来洗，结果脏只是小脏，肥皂用的很多。我们像我们洗衣服啊，这个其实我们的衣服有没有脏到那么脏？没有，但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衡量，就那个洗衣精啊、洗衣粉放很多，到最后是脏洗掉了，结果最严重的是那个洗衣粉没洗干净，就造成皮肤过敏。小小的污垢还不会造成你皮肤过敏，就因为你洗衣精放太多，从此以后啊，第一个大自然污染了，身衣料也变了。好，你看我们的衣服久放着不换，不穿了啊，一拿出来 都变成了有一种好像生锈的那个，为什么？那里面有磷，有什么东西化学品，你懂吗？结果怎么样？我们很耗药用这些洗衣剂来洗这个脏，结果到最后真正的染污在哪里？洗衣剂那些脏反而不是什么脏。你看乡下以前脏脏到最后水都很甘甜的，现在是什么都很干净，就现在的水不能喝，怎么会这样？以前路你看鸡呀呀随便放，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看起来脏脏乱乱的。现在你看走到哪里最脏乱就是人造成的，鸡呀他们看到我们就捏着鼻子，好脏哦，这一群人你们染污了我们的环境。对，那我讲这句话是什么？就像阿含先讲，看经典闻佛法，要不能了解它的要领，就好像空手抓蛇，所以佛法增加了更多的负担，且不得其要。那你如果懂得佛法的要领，你是拿捏啊去抓这个蛇，你能善用佛法给你的引导，而不再是成了一个自己以为懂，拿就空手去抓蛇，把它被蛇咬。我们现在被咬了好几口，读了很多，但觉得好像什么也说懂，也不是很懂，啊，那懂多少？懂很多，以后能不能上台？绝对可以。那说不懂，不懂在哪里？不懂在眼前，不会对峙。对，那你说懂还是不懂？我也很会啊，我其实我不大会啊。我因为长时间自己有时候一个人住，他就自己住，煮到最后其实我煮自己知道不大好吃，但多少也煮过，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几个男众，我们男众就要自己煮，我就夸胡他，你怎么这么笨呢？那我就开玩笑了，那其实我也不大行，我说煮不要这样煮啊，我他们说师傅你好厉害啊，嘿嘿，其实不过如此而已，我那个是不能表现出来，我只是加减鼓励他们而已的。哎，你看我讲的头头是道，这时候要怎么放，那时候要怎么放，哎，讲完让我去煮，哎，我没空啊，我有事，哎，哎对不对？那个煮下来就不能吃了，哎，哎，理论虽懂啊，眼前让你做这个最简单的一道菜，你怎么做不好？啊，你可能是一个理论上的烹饪大师，但现前一个豆腐就炒不来，可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也许可以讲很多东西，这样这样讲完了，就是连起码的身心调练会做不来。对，是不是可能这样？有可能啊。好，再过来，我们现在整个学习的里面，第一个，我们的目标蛮模糊的。我们的目标，你说模糊吗？我很清楚啊，也许我很清楚，我要往生极乐啊，那你现在往生极乐喽，是不是？那你现在学什么？你现在学跟往生极乐什么关系？对，嗯，我们现在学中观、学唯识，然后到处去跟他讲念佛，好好念就好了，不要学那么多。对，那你自己呢？啊，如果你相信只要好好念就好，你为什么要学中观唯识？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法师就讲说那个没用那个妙，只要这样好好念就好了，可是他也讲过这个经，讲过那个经，讲他为什么讲这些？你不浪费我们大家时间，他有用吗？你这样凑不上一块。想想我们学戒律，如果持戒就可以，你为什么学三大部？那跟你往生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啊。那我要学了三大部，我懂了很多之后，表示我的戒从你这个了解里面慢慢正更加清净，这个就是我往生资料。但因为它是学完了以后，我懂得更加的行持这个戒法，所以我更加清净，所以一切还是导向这里。那我成为这个戒法，我推动戒法，所以我能增累积我的福德资粮。我为什么学中观？ 帮助我抉择世间法，背后帮助我抉择佛法，佛法的清净，我帮助我抉择苦集的真相，帮助我抉择灭道的真义。我为什么学中观？我利用为是增加我的中观正见，以便于我对抉择这个四出世间法更加清净，更加笃定。那么这都出在一块吗？那我们现在学的都用不上来，我们学完的为是跟往生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没有关系，生死四大不要学，赶快念过去，以外以治。你敢这么说就这么做，你不要自己做一套，大家做一套，是不是？应该是如此。你的核心目标在哪里？我得解脱。好，可以，你要解脱，那我再问你，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解脱？对，这次上课我就引我在那边有一次有一群居士来访问的时候，我就问啊，他们希望跟我讲，我希望我跟他们讲四谛。那我就开头就问，什么叫解脱？你们知道？这么一个简单两个字，很少人能讲清楚啊。什么是解脱？谁告诉我佛法可以让你解脱？你凭什么相信佛法可以让你们解脱？你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对佛法不恭敬，你对三宝不信心，没有信心？不是，我没问题，是我问你们，你们所有认为佛法可以解脱是都听人家说的，你内心有没有非常笃定的说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你知道这个意义多大吗？意义多大就是你在我们遭受到种种的不平、种种的困境，你也不会舍佛法。为什么？所有解脱之道就这一条。你现在看，佛门不留我，自有留约处，就跑出去了。为什么？啊，自有留约处，没有留约处，就这一处。你死皮赖脸，你就待在这里。你就佛门再怎么样不清净，佛法再怎么样你不清净，我还是一直八正道，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个道。为什么会这样相信？我凭我的信心，凭那个信心不能吃的。大家还入佛门不是都凭那个信心，起颠倒还不是靠那个信心，对不对？信心进来，这样信心出去，我相信我离开是对的，你看还是靠你的信心，你看没有嘛。你知道什么叫解脱？你为什么认为佛法能解脱？还有，我还问你，请问你修的方法是不是解脱法？来，我们说看看，你真的有把握你的方法是解脱法？假如我念佛可以往生，要是碰到很多都是南传法师，我们不曾听过这个法，真的啊？因为那个是阿罗汉，那阿罗汉当然不会这样讲。有些都是南传长老都是禅定入什么禅的，他们一群人念佛纯属虚妄，你会不会妄想？对不对？一群声闻的人讲大圣为佛说，你会不会动摇？我们现在有信心，动摇信心建立在哪里？旁边那一个也学大圣，这个学大圣，总不会有错吧？那我不是讲吗？一个人怕鬼，两个就不怕鬼，一分开都各会怕鬼。你以为你不怕鬼，是大家彼此怕鬼放在一块，所以不怕鬼。一拆开，各个怕鬼。啊，碰在一块，大圣是佛说；一分开来，大圣是不佛说，你就忘了。又来了。你看，同样的问题，搞不清楚。为什么？没有透过自己的如理思维。没有真正的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没有法随法心，所以你升起不了。我对这个，我对整个道理不清楚，所以我怀疑了。你如果了解这个原理，你知道解脱了，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因为再谈就会很多。你如果了解这个四圣谛的道理，你就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往哪里走？我们必须要在文华当中，我们不是一个很笼统的、很纷杂的之见，其实整个学习无非是圣谛，不是吗？我必须要很清楚轮回的根源在哪里，解脱的要领在哪里， 所以我必须往这一条路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我不知道我的苦期在哪里，我修什么灭道，我连我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吃药你猛吃，你吃哪个药，到最后连牙痛说吃头痛的药，这能有用吗？我吃的很多呢，我都依教奉行，医生叫我哪时候吃就是吃，到最后说 你吃的什么药头痛，那你找医生干什么？牙痛。说你老实，简单一句话叫做笨，不是吗？所以这个求法心就开始建立了。我苦啊，苦在哪里？我跟你讲，佛法的学问之道在于先知苦，苦即灭道啊。我们现在不要，他就像当医，就求医，就医生，就当病的。整个佛法你用这种你想你就知道了。我感受苦啊，所以一个人对世间苦不清楚的人很难入佛道，尤其在娑婆世界。所以我们这时候有时候要从另外一边来讲，假如我们本身又不是说我们是一定要去被虐待完了以后才能吃苦，没有啦，有的人他一生富贵一生平顺，但就是有一份敏锐的心啊，看到将来佛陀也是啊，他看到了老病时他还没有啊，但他知道就算我没有，我也知道我终必老病时，我即便既有防卫也都无法超越老病时，这是一个现实的动机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但就用不上来。对，我必须要很清楚这个苦，所以佛法必须要把这个苦讲得透彻，而不是在讲八苦，讲完八苦谁不会，插个字典都讲出来了。但那个苦呢，苦到你的内心里面，不是把那个真苦味给带出来。我不是要给你灰色思想，我是要让你觉得何谓苦也。唯有你有这种想法，你发动作为解脱的道理才有嘛。这个苦不是短暂苦，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这个苦才叫苦地，真实苦。日可令啊能啊啊，夜可令这，偏偏就是四谛不能转。为什么？这是无法回避的众生本来的。那我从这里进一步了解起，所以整个学佛里面不就是在这样的追求道里面，四圣谛的求道路程里面在走的吗？所以你可以学了几十年，但我问你，众生苦，你跟我说个苦字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测出你到底懂多少。苦，你不要看清我，我都刚入佛门，我就知道八苦了。我还没出教就知道八苦了，哈、啊，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厌憎后悔，是诸日生苦啊啊啊！答对了，100分，毕业，这100分，好高兴啊！那我请你吃饭，这刚苦完就要去吃饭了，你看，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不大了。你命的苦是学问上的苦，不是真实的苦。那当我们知道这个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讲知苦啊，我们就会求医，是不是？那求医的时候，我们跟会不会跟医生聊天？医生，这个最近天气好不好啊？那医生动不动在讲，那两个人病人跟医生就一直聊聊聊，或者聊到哪里去，就忘了为什么看病，不会吧？为什么痛啊？医生跟你讲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医生，我能不能医好，我们再来聊。哎，现在很痛哎，会不会这样？会这样？你会不会这样？医生说，等一下再看啊，我们先出去逛街一下。你说也可以哦，会这样吗？也不会，因为很痛啊。这苦的症结，求医之心就很切。好，那一求医的话，就知道病因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病，当然这里面其实是互用，我只是方便就一个求医的过程来讲，我们求道是过程啊，你就知道病因，应该那个医生会讲啊，原来你在哪里出问题，因为唯有我跟你讲病因，在治病的同时，你不要继续增长你的病因，啊，你就是吃病太多，结果你就开始吃药， 刚医生看完的时候出去看到人家卖冰的，哎，再吃一口，那你何必看医生？这就是戒律的意义，不是就在这里吗？黄慧子的好，那知道病因的时候就要取药啊，取药的时候就要服药，所以我们在看医生治病因，然后去取药，这个是不是就在求道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份，我这样讲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我希望将你们将这个道理转到我们现实当中。你有没有一种很急切的心，想要知道人生为何如何颠倒？包括你现在苦恼，道理虽懂虽懂，为什么放不下？好啊，你有这份心，比别人强很多了。世俗人苦就苦，苦到想要从别的地方找答案，但我尚且知道苦绝对不能从外面找答案，我试着想用佛法解决它，但我解决不来，问题在哪里？这就是你的求道路，你的学问之道。你不会苦恼归苦恼，然后日子照样过你的这种世俗的日子，想用世俗法，你已经知道用世俗法来解决它，你已经知道不是了。佛法我得不了力，但我不至于迷失到世间法，去从世间中找人生的意义。不会啊，对，我懂得往这边找。所以这一条路里面就会产生什么问题？这个经论你读完，你知道病吗？你知道该怎么医吗？不知道，重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佛学毕业，对不对？你认为你该不该毕业？如果不该的话，去跟你们学院的师长讲，我能不能重读？是不是应该这样？假如这一条真正的是求道之路的话，道位你不能离开三世师。为什么？听闻正法，亲近善事，听闻正法，你哪时候毕业？啊，这一部论，你们有没有上过？上过了。老师为什么这个我们都已经开过课还要再上一遍？要是有人在我面前讲这种话，我说来，我们做个口试，只要你懂你可以不用来上，而且我直接打你100分。上过懂不懂？不懂重来。你说那我这样多无聊，我告诉你，一个没亮的灯不如很多没亮的灯不如一盏灯，一盏灯破千年暗。你说我讲这一论够了，弄懂了可以解脱了，懂再懂哪有一直在求多？我不懂，我现在眼前我碰到混沌的地方，这些文字我不容易懂，因为它不符合你的经。好，中观不容易让我懂，乃是懂好像懂一些，又好像的模糊。我试着从唯识，我参唯识善知识，但我参唯识善知识，我是掉入唯识的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唯识当然不是善知，不是陷阱。问题是，你又忘了当初你学中观不懂的地方，去学善知识，去学唯识的时候，又掉入唯识的那路。你先把它拉回来，去帮助你解决中观上不懂的。结果你又掉入另外一个学问，另外形成一个在唯识当中不同的地方。中观懂得不会帮助你去解决唯识不同的地方，唯识懂的地方不会帮助你去解决中观的。像我们现在继续分下去啊，佛法都被你弄成不合格了，是不是？我当然就是我不在乎我读多少，那我为什么要读多？重点不在多，重点在我的知界未清楚啊，未清净啊。我知见不清净，我当然学了再多再多，因为我愚痴啊，所以我学的多。但我们现在学的多是因为我笨，我叫贪，我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所以你看看，回想一下当初佛陀那时代，他们有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即便佛说了40几年的法，还不是样样倒归到同一个地方去。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心情倒归？如果没有的话，要学这一道。否则的话，你就学很多，你毕竟还是瞎眼人啊。你为什么不在一个东西上把它弄懂？我并不在求多，我就找一个我最适合的入道方法，我就一直参到底。 我乐意听其他善知识的，但我绝不会听这一套听那一就跑那一边，那一个从东走到西的，又从西想到东的，我乱参，一下子从东走到西的，结果人家讲西到东的，你又跑过那边，从那边又重来，不会，我是从东向西的，即便这位善知识说是讲西到东的，我不一定顺着西向东，但我也能从他讲从西向东的教学原理，这个教学的智慧导到我从东向西的这个应用上，可不可以？可以嘛？各有善巧，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我这一条我就走到一半，啊，你那一条怎么走过去的？我学你的走过去的要领，但我不一定要改变我的路，不是吗？但我们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出到自己路都迷惘掉。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我们要寻求解脱，求一的那个目标复杂，就不清楚。我们笼统的想要解脱，但不知道解脱意在哪里。所以我就带着一个笼统的，就那里学那里学。其实如果你知道你的病，我目标没有其他的，我看医生看那么多医生，同一个目标啊，真的很痛苦，想解决病苦，目标很清楚。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什么问题？凡所学不能用的，我不会救死的你。我即便学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安，不能安在哪里？我依然痛。我学了很多，别人很赞叹，什么都可以，但我尚不能超越我的烦恼。别人的赞叹，你不要做执着。为什么？也就是说，就算你懂很多，你跟我一样都是病人。所以那种在法上不能安定的心啊，不会轻易终止，就不会想说我因为得到一切我就停下来，满足于我现前所学的。我很清楚我尚且不能超过哪些烦恼啊，虽然有些路我也清楚的，我有一种分的一分笃定，但眼前有些烦恼，甚至有些连小小烦恼都动摇我，惭愧啊，连起码的路，连第一步恐怕都没走出来，我怎么敢放弃呢？是不是？所以今天要是突然你在某方面有特别的才能，大家十方云涌啊，都赞叹你、供养你大德啊，怎么样？你心里就一阵惶恐。拜托，我昨天肚子痛，我恨得要死啊！我光以为肚子痛就让我苦恼的要死啊！啊，我昨天刚看到一个人啊，不听我的话，我就恨得要死了。我根本就无法超越这种问题，你们虽然在种种的语言赞叹我，我还是回馈于你们我的惭愧心而已，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好让你们赞叹。为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所有的功德在哪里，在实际上能应用上去，那才是真功德，否则充其量是人天的东西啊，刹那生灭了，对吧？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目标很清楚，我们的方向都很清楚，所以我们的学习慢慢就开始怎么样，学一样消融一样，学一样消融一样。我听了很多的地图，听了很多方向，所有地图到最后回归到同一个方向来，是不是？我是不是要读听了一个人讲地图，我就要准备一张，准备到很多张，结果什么地图都搞清楚了，加标记什么什么，就是忘了怎么回家。第二，既不能回家，还要扛着众多地图走哪里到哪里。你不是像我们现在到处参学，要带很多书，又参到不知回家路，结果继续参还继续迷茫，继续参继续迷茫。就算我不知道回家路，我至少也知道说绝不是向东的，应该向西的，西在哪里还不大清楚，但知道不是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知道应该要断烦恼，应该要这样断，至少不是增长，我应该不是从无蕴找答案，我知道应该如何照见无蕴，怎么照见我不大会，但至少不能染着无蕴，哎，排除掉一些错误的嘛。我的方向，具体方向还不清楚，至少哪些方向不该的，我是不是当前掉了，出前掉了，那以后我的错误是不是减少了，也减少了。也就是说我所学的众多的东西是不是会到于真正往回家的路走？是啊，我知道再学 增加负担，因为你在这边学一套，你下次离开是不要带这些，那到这个跑了十家要带十箱嘛，你还有办法走第十一家吗？就压死压死你的，还能走第十一家？因为你没办法消化，你夜夜不长，是，所以我不容易在学习当中得另外法上的情感，所以我才会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修学到底有没有用。比如说在我们的学习，有的人念我，我最近也常讲，有人在念我，念到很用功很用功，但我在看他，看他从你念我当中有没有舍下对世间的爱着。我发觉念我念得刚强难调，怎么刚强难调？他抓了一个方法，然后同时把世间同时抓住，抓住什么？他不是从念我当中升起，我向你圣道，我愿你娑婆，我愿你娑婆所代表的五蕴的虚妄，我不是放下，而是在念我当中，我执念我的五蕴，我更加执着世间的五蕴，念我当中，我看不到那一份解净土因缘出来，没有，我要知道。你充其量得人间福报，往生一年在你身上尚且看不到。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你充满对世间的挂碍，怎么会有解脱的因缘？你说那不是很多造重罪的人临终一念往生，那一念不与世间相应啊，那一念不存了，但是自心一心，你看一心哦，他没有两个心，两个心有染着世间心，即便我有很多罪业现前，只有往生的念现前，好，刚好那一念刚好往生，那一念没有其他念，就那一念往生，有没有符合道理？如是因如是果，我现前就一念，我不可能跑六道啊。可是说我偶尔现前，但偶尔又显出世俗念，所以这就不定了啊。你就看到说临终那一念是哪个念哦？那我们会怕赌那一念，所以我们保持什么一心不乱，我们经常练习那个念念尽念相聚，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教的学问在哪里？就像我们看到重病，看到自己重病，那个急切的心，自己重病想治疗，看到他重病悲心升起。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佛法，包括未来的教学，我们会不会容易戏论？因为即便我们必须运用很多善巧来引导别人，但我们总是觉得说，今天我不能耽搁他的时间，我应该让他在文法当中受益。为什么？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因为有些医生他就很用心了，因为病人管他好，随便医生讲说打电话看完病，他还要打电话问我人啊，你有没有按时吃药？你那个坏习惯有没有改变？你没有多少时间哦，你在这段时间要不改变你这些种种的不好，你没命哦。在我的生活里面就看到医生很急，你不能，你应该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病人说没关系啊，怕什么，好像没关系没关系，叫他住院的不住院，叫他吃药不要吃药，他以为没问题，结果等到了两年回来，老师啊，救救我啊！救救你，怎么救啊？来不及了，两年的治疗，两年的内心调整都荒废掉了。现在怕了吧？现在最近也听到一个，这就是我们出家人啊，有时候哎呀，看不清楚啊，有些人就看不清，他得癌症，那得癌症那就。有医生跟他讲，你现在的病很轻，我只要用一个方法就可以。他说我放下，厉害了，放下，好，放下放下，所以他的不治，到最后开始到真正痛的时候，现在到处找医生。我们要不要找医生？该找的找，该放的放，我随缘啊，真随缘，而不是靠着一个幻想。 你不知道病苦多痛，你以为你现在还有阵痛的时候很大方，你不知道什么叫苦疾，你不知道苦是怎么苦，所以你轻忽它了。你太相信你这种脆弱的道心，你应该好好面对你的苦，做好准备。一旦真苦，我不看医生就是不看医生，再怎么苦我就了断这个如幻的生死。但你就是看一半，一苦看不清楚，一道业看不清，两头为难，到最后在那里忙忙了，别人怎么样安慰而已啊。一年已过又如何呢？我看到很多人其实一直很多狂妄，在狂妄又如何。所以我才会讲说，趁重病未现前之前把功夫培养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功夫再好，平常怎么样啊、就是某一些看起来非常好，重病现前功夫都拿不上来，对吧？为什么拿不上来？对世间的爱作心呢、啊、因为一直未能见停止下。因为世间让你苦，最主要是你那份染爱之心一直没有真正断，所以这份染爱之心让你对于身见增长，增强了你的身见，增强了你种种爱所，所以那个苦很难真正断掉。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这个急切的心都会带着这种我赶快解决问题，乃至我稍微严格了以后，我会耽搁我的病情，耽搁了众生的病情。好，所以那个心变成很急，因为你很多东西是看得很真实的。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小情见不到，我们人这个人可以大勇。我现在来设想，假如你成就了以后，有一批人，假如像我们现在大陆经济也起来了，但人心越来越空虚啊，越不安。为什么？物欲，物欲会带起更多的物欲的追求。拥有钱并不代表幸福，所以当经济在起来的时候，另外一批心灵的导师要出来，他在你们，就在哪？就在你们身上。是，那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接引呢？你能不能想象，假如你在道业有成，可能未来有一大批的人，你不一定要想象你是个什么大法师，先不要管这些啊。你可以想说，因为你自己知道怎么解脱，所以走到哪里有很多人会因你得利。你今明明知道你很多人上千上万的人等着你帮助他，结果你竟然把你的功夫给耗费掉，耗费掉在那些无所谓的事情上，为了自利利他，你怎么可以一再耽搁，一再耽搁？今天你早一点成就，就有很多人因此得利。你想到这一点，你其实没有资格懈怠的。且不要想别人，你舍掉父母来出家，你第一个时间的责任你没尽到。但我相信，只要我好好修学，我不但能度他今生的苦，我他未来劫轮回的苦我都可以度。我要忍这一时的苦，我必须要担起我这修道的责任。这时候你就开始更积极的，我现在当照相烦恼都还断不了，我怎么把父母的教，我要孝顺父母，是不是很苦？对吧？我要养家活活，我要赚钱，我要生活就算不好，我要尽量节省钱下来给父母。我们平常在生活都要为很大的事情苦恼，结果我们入了佛门都是为了小事在苦恼。你现在的苦恼的事比你父母苦恼的事还小啊，这下麻烦了。这个到哪时候才能帮助我们？是，所以那个急切心，我到时候的生死未了，如上考虑，知道了，这份心就开始不会安稳的。我不懂弄懂，不懂弄懂，为什么？这是我回家路，不是这一颗弄懂，是这个道业有没有懂？我还不能心开一解，我尚不知道如何降伏烦恼的方法，我不能终止啊。对，时间有限，我必须要在短暂的时间解开这个人生的大谜，我才 才不会继续轮回。在人生有限当中，我努力亲近善知识，赶快找，赶快找。不懂的，我不在琐碎的花样上花费很多时间，所有一切的学习绝不会在这里迷失，全部完全往这里走，目标不同。所有学习都消化成这一条路，所以越学越精纯，越学越精纯。本来有路不清楚，拿了十几张地图，后来这一张我懂，因为我已经容纳到我这一张我的方向了，越消越消，到最后剩下几张地图，因为其他都被我纳到我的方向里面，所以越学越方越信心。走到这一段路我很清楚，很坦然，这条路我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身上不需要带很多人，不需要导游，我不需要地图，因为这条路我很清楚，是不是越来越清淡？是不是这样？这种结果里面现在有很多现象，我们什么，我想在座知道什么叫十四无忌吗？佛法的十四无忌就是没意义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但我们有没有在做十四无忌的事情？没有。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他其实佛法不是十四无忌，但被你一学就变十四无忌了，就是虚论无意义，就是人家箭射到你的身体上，你不问箭，然后去治箭伤，经常问到这个箭的品质如何，这个人啊工艺不大好，他从东边西边是箭伤要紧啊，你不要管箭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好，这个跟你现前生死无关啊。但我们现在学很多，就是拉不上来。那拉不上来，是不是就是一种无忌的想法？就是一种无忌的想法，就是无忌的作为，是不是太多这样？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知道十四无忌的不当，但我们的很作为借跟学习。在做十四无忌那个无意义的那种探讨追寻，是不是都做同样的事情？那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现在就开始了，你现在所学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包括我现在不读，我就出破而已，我就供养大众，也都不是无忌。如果你是念佛的话，一切导归净土。我现在即便我不读书，我打坐，我持戒，我所有一切绝不停止在这单一的相上，我全部倒归实相。凡不能用的一概不用，所以说不要再贪心了，但求解脱度众生，除此之外息怒，不要再来，是吧？现在我读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读这个经论意义在哪里，知道吗？学校开的啊，不读又不行。阿弥陀佛，那么跑到这里来，那不是很委屈吗？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所有的根核心的意义不见了，那不是很气心吗？啊，那不都是气狂吗？啊，所以现在修行变成怎么样？怎么样回到你的原点处？因为我现在所有学都是拿来用，所以我们讲说，当你的目标是放在解脱，你解脱知道的，那解脱是从远处的解脱，是从现前的地方来，所以你必须要学着在现前里面去用，也就是说我随时在实行，所以我们每一个生活都是什么随堂测验。那你如果你所学在现在用不上，所以我们要讲一个很实在的，你现在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教学。我们现在教学，我尽量也不想说单独就我这样讲而已。在座的，你们有什么烦恼？我有这些烦恼，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对治它？我依着是什么？不要讲那么多。你现在不要讲说我依着烦恼，不要再谈。你怎么去抉择这个烦恼？你也可以讲说烦恼其实也无妨啊，但我总是你依于圣教怎么样，我不要再讲理论，就是你怎么用。现在我正在苦恼，那我问你，你的苦恼长着什么样子，你跟我说出来一下。好，我们不要再谈太多理论，就 你是不是很功劳？你很撑，你跟我讲你的撑的相状，因何而撑？撑的缘起，依你现在是因什么因缘？因为这个人，因为这个事，因为什么什么？好，可以。这个人之外，还有因为什么事情？后来呢？不但外如何，我内心如何？我现在越了解，那我就从你在解答、你在说明你的苦、你的撑的时候，我就看清楚怎么样？你在抉择你的烦恼的抉择力到哪里？所有佛法在帮助你抉择苦恼的，你能用几分？你可以学学很多法，但我发觉你把佛法拿来抉择你烦恼的抉择力太差了，几乎你所有的苦恼讲的角度都还跟世俗人一样，可见你的学法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看到我开始分析，那好，你分析出来以后你怎么对峙？我试着从哪个角度观察，我试着角度的观察，我现在必须，我暂时不能这样对峙他，但我转向修理善法，因修理善法当中增长善法的功德力，以后直接间接对峙我的苦恼，也可以是一种理论。那我可以说我直接观摩他，我对峙他，我用什么来对峙？我如何呵责，如何怎么样，也是一种方式。乃至我从以四相的对峙，到最后随顺哪些善法，到最后如何导向空观的应用，也是你的方法。你跟我讲为什么它有效？这叫测验啊。我们来谈什么？再谈下去会闷死你了。对，没用的东西讲一大堆，你们为什么就破这个？有趣啊！不是讲学佛回来应该这样吗？一次一次，你不要看小问题，小问题是一起一切的。这个地方一让你点亮了，其他暗都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啊，眼前的烦恼的对峙啊，就是这就是你的功课，你的课题，这是你的随堂测验，就是你的法的试炼，就在那里磨，在那里练，陶冶、淬炼它。你不要离开它，你离开它，我告诉你，没路可走。我们赶时间耽搁一点点了，好，我会准时让你们吃饭，免得可能觉饿眼，讲一直讲都饿了，你还一直讲，不会了啊，我们会让你准时吃饭的。开玩笑，我相信你们会在乎。在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最怕的是割离的、剥离掉的，因为法法相扣。为什么想办法想好？比如说我现在回家，我这条路迷路，这中间有一段要是不清楚，就算你前后断清楚，你会不会迷路？还比如说你现在如果从南方要到北方，南方这一段路没问题，北方那一段路没问题，中间这一段不知道，你会不会迷路在这中间？那你如果中间不清楚，你以为你南方正道，未必懂。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戒律，戒律当中何去何从？人间戒跟声闻戒差异在哪里？菩萨戒跟声闻戒又差异在哪里？你不懂。所以我的整个戒法会不会导向那个人？因为我不会隔离的。这个就是在阿含经里面的七车欲啊，这一车转到这一车，这一根转到这车，他说问你是怎么来的？你是以第一车到呢，还是最后一车到？他说不是，车车相连才到。所以这一车为什么要到这一车？这一车到这一车，完了这个法相因，法法相依，法法相对，法法相润。他这样有连结，所以我很清楚，我学这个东西的话，我这一车一定要做好。我这一车要完成它的阶段任务，我才准备换车到下一段。所以我在学戒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定，会想到慧，而且想到什么？最终极的无漏解脱。那所以说我当我在学戒的时候就会 想到什么？无漏解脱。什么才是戒的最真心？因为这个因会导向这个果，所以我的因力要真，所以我的学戒必须要怎么样？必须从这里得到真核心精神出来，我的戒法必须真的怎么样？让我这样的邪戒不是从一相，而是真正条罗的身心。因为这个条罗的身心 帮助我断除欲界的染污，成就我色界的禅定。从你色界禅定当中，在这当中我也不断的修习熏习正见，以便于怎么样，以便于在我的定当中起慧观，以慧观当中入无漏，法法相应啊。所以我今天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不会说一门读完一门，我读完一门，我现在门的什么？我第一年读哪几科，那我第二年读哪几科，那科跟科，这一科跟那一科有什么关系？哎，没想过呢。我一年级读的跟第二年级讲的，这居然就完全彼此不认识。我们是不是常做这种事情？哎，这不是常态吗？所以你学那么多，有没有倒在一处？很少。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干脆把科目减少一点，把方向搞清楚，一条路把它弄清楚，反正是更好。那如果我今天因为大家资粮还不够，必须从各个角度来，也可以。那我所有学习导在同一个目标，是不是就应该有这样的导引？每个法门，每个法门都相互什么相因相应相类相润。就有了相滋润的作用啊，相助益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法的风格会不会像我们现在读很多科的那种隔开的这种学习？不是，这不是佛法学问之道。所以这个情形就像也一样啊。我刚才为什么讲我们修学的目标就像看医生，为了解决自己的病苦，为了超越这种生死，目标很清楚的，所以我不宜在中间的零散的东西给嘛模糊掉了。所以这是我的蓝图，我盖一栋房子的蓝图，我在足够一个东西导向一个房子的盖，我不会到最后房子没盖啊，或者盖到最后要这个功能，要那个功能，功能到最后这个房子不三不四，不是。我的目标很清楚，那我的目标很清楚，我所有的钢筋柱都连在一块，钢骨都建构在一块，那我组成的墙面是不是一一相互支撑的？相互支撑的，所以这时候整栋房子才出来。龙在写菩提道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离开下士道不能有中士道。中士道之所以中士道，不离下士道，因为它向着后为上为中士，向着前它中士向于前。下士道在这里安立，我之所以为它下段，我是它的后段，是因为往前为往什么啊？这个下士道往后，我是因，它是果。所以说我整条路里面。有很多人说我今天下士道的学习，自记名之为下，就有中跟上的认知。你要真正安立下士道，必须要知道整个菩提道，了解这菩提道的概况，你才知道下士道是怎么修。否则的下士道会割结割离于中士道、上士道的时候，你的下士道这个因导不出中士道来，因为你割开了，你是正下士，不是共下士。你修中士道是正中士道，而不是共中士道。唯有共中士道才能通上士道，这很重要啊！了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核心问题啊。其实我们做这个求道的人啊，这种最核心的原则没弄清楚啊，你会让你一生耽搁掉好多事情的。好，所以再过来，我们刚才有谈到。我们既然是为生死而来，我们求的东西就是求真智而不求知识。这就是我们是有希望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来问法？如果有这种气魄的问法，我告诉你，你可能一辈子就不要想离开这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所以死而后已，就是说你进来到你悟道才走，当然不是要绑着你。那我不是说用空间绑住你，而是这个生死未了，如上考聘的这种心情是不是很强？有的人在批评这句话，不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不会因此落入声闻，因为我生死了是为了解脱众生。我的心不是为了治疗生死，我了生死为了度化众生，我早点超越，我早点成就三明六通，可以广度众生，这不是的大智度论的般若经都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为什么用比喻，就是说我现在假如遇某个情形，这个地方你值得你去，但你会清楚你能不能离开。比如说你的病还没治好，你能离开吗？不会吧，你一离开可能是哦，你会不会离开？不会，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情形就会产生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怎么样？我不以琐碎的东西动摇我。我常举这个例子，到现在我告诉你，有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我想要一直法师学习，我就来了，来到最后旁边的一些琐碎事啊，在苦恼的，我就离开。我说这样吧，要离开啊，我也不大会留。那我向来就是我常一个计划，这之前大概也许跟大家提过，因为我不敢留你，因为也许你在哪个地方会更加成就，所以我不敢留你。但我问你说你为什么离开？我问你说你当初为何来？我当初来是为了闻你的法。那闻完了吗？都会了吗？还不会。那为何离开？因为那个人，那个人要离开。那一个人他就说，那是我离开以后我会继续听法师的课。我说人活活的不听，你要等哪时候听啊？他说你当初求道有没有考虑到周边的这种事情？假如你的求道因缘尚且在，你为什么轻易为这些琐碎事情离开？要么这里再听也没什么用的，以你的道业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希望你赶快走。为什么？因为我耽搁你的道业，非我所欲也。你今天在这里不能受用，赶快离开。我不是赶你走，因为不要耽搁道业。假如这里面有你为想闻法可以得法的地方，你为何轻易离开？你生死事未了，你怎么为这些琐碎事情在忙？这个急功近利，死而后已。道业未成，怎么轻易为人生琐碎事情而动摇？这问题啊，路看不清楚，你的志向不坚定，你不知为何而求道。我并不是要你依在这里，因为我常讲说，你们去找好道场，找到了跟我讲，我也去。我不在乎这些，但我在乎的是你学习的态度。假如你用这样的态度，到哪里都不是你真正修学的地方。为什么？你轻易会被烦恼所动摇。你不能为了道业未成而忍辱再忍辱啊！我要讲说，若未道未悟道，即不终止。我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道场在哪里？哪里有道就是我的道场。为得我所需要的话，我不离开；得到的话，我为什么要留？要有利益众生的因缘，我留；否则的话，我不会为留而留。为什么？还是一条路，不是吗？我并不是为了私心，那为了我不断的向上。我相信善知识，当我学完了，他也认为我可以的，我离开他一定欢喜的。为什么？彼此都是为了心养佛法而努力的嘛。今天我把你这一盏灯丢出去，何乐不为？我当初的教育不就是为此而来吗？但你现在常为这琐碎事情动摇，都是一些东西。我只问有法没法，有法的话，你赶我走，我就赖在门口，我叫放窃听器。开玩笑，不是这样，因为你说的我还偷听。开玩笑，为什么？你赶我走，我就偏不走。我拿生死跟你开玩笑，对不对？就这个人，我要是得癌症，只有这个人能救我。这个医生想百般把我赶出去，这个护士把我赶出去，我就偷偷再钻进来。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让我解决我的病苦，我跟他赌气啊，那个心很坚定啊。所以这个我就讲，多而不争，非我所求啊。这时候但求真知， 但希望能得一盏明灯。这时候变成说，我不懂，我继续追。我今天不是时间到了，毕业了。假如学院同意的话，我继续待，除非不得已，啊，真的不得已。否则的话，假如有机会，我继续待，待到哪时候？待到我懂，啊，这个师父引进门，这是那个门，然后再过来修行，就要看自己了。那引送门，引一个证件确定的那个门，在我确定的时候，我不离开。那师父的责任也在于，不在于我教你几门课，不懂得上次轮回中的，赶快救他一把，除非他自己要放弃，否则的话，以我们现在见，他尚且是轮回中的，以他的见，尚不能超越，尚不能如此修行，不要舍掉他，除非他不要。那你来讲说，上我们得到我生死安稳，我们跨越这个生死河的时候，我啊轻易不离开。那就是我离开人，我不离开法。为什么？人因有因缘，但法绝不舍离。有时候人啊，我这里不适合啊，他没办法那个，好吧，没关系。但我这条修行路绝不办法。是，你不觉得这个很像？这才是典型的修道人，他的思维很单纯的、啊。但单纯不是愚痴啊，这个单纯就是他对他的路很清楚，所有的谎学当中都不迷茫，再怎么不懂也都有一个方向在导引的，我为求他而来。所以有没有太多的戏论？没有啊，所谈到最后一定倒在这里，所修一切，我为何做这个事情，我今生我现在为什么领这个指示做这个事情，所有东西都了然于清楚，我会导也而安住的。但不是你自己都很清楚，你不会惶恐啊，啊，你不会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交代，你不是读这个书是因为人家安排的，没有啊，哎，我们现在要烧完殿，哎呀，要烧完殿了，欢喜啊，那都是你自己来的啊，啊，早上起来又要早课，我都讲说很少人想这种想法，又要早课，那么冷，我们要想说。昨夜我都睡不着，为什么在等待着早课？嗯，我到现在没听过，没听过这么好的早课，我们都很怕。想当初你是为求道而来，现在怕到早课晚课都很累。我本来文法很欢喜，为了找回家的路，现在还有课好多。那、你看，我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有的人这样听这样听，我们是没得听啊。现在有的听啊，觉得烦呢、咦，也奇怪了，是吧？哎呀，所以有时候真不知怎么说了啊。所以后来就会产生一个情形啊，为求法故不记得我，为求法故不记得我，对就对，错就错，依法为人。这个人不应当啊，这个人不，这个人。如何如何，但我不因人废言，但我不因为这样来扭曲佛法的认识，我也不会。怎么讲？人家这样说，对对对对，他这样说一定对，那说说我就应该这样勉强，他这样讲，对对对，不需要了，结果不需要那么委屈，也不需要残取。哎，法师你讲的非常好，但我不懂。你讲得非常好，但我觉得我还是不容易接受。恭敬依然恭敬，但法上不扭曲就不扭曲。不懂的再问，我不敢说法师你讲错，但我还不大懂，我再问你。我有时候疑惑，我觉得这样讲会不会跟其他法矛盾？问，有人讲说法师我这样问会不会很失礼？我说如果我连问都怕人家问，我也不该在台上了。是。大家不就是同共为了追求真理来的吗？那所以说，既不记人我，包括人我是非的东西啊，放下吧。所以我在谈那个寒假期啊，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演讲，在那边我是谈比较长的，这个在接下的时候，这里面他有谈到参方智跟参方言，你必须要很清楚你为何参学。你也要参方言，有参方智、参方言，知道你要参什么。 所以当你进入到一个道场的时候，不要学那个道场的不好习惯，也不要落入这个道场的人我思维。你应该怎么样？但我知道我所学为何而来，我今当来到这里，我学什么？这里有上上善知识，他有他的圆满处，他也许有他的不圆满处，这跟我无关啊，不记得我，但问法而来，知道？你要有这种能耐啊！我知道世间哪有极乐净土啊？那最主要也是你误会啊！你要找到一个理想道场，哪里有啊？像有的人讲说这里不圆满，不圆满，我像碰到有一个不圆满，哎，你当家，那不行，我讲你看吧，又来了。我说你有这么多的理想，这么一个好的见解，钦佩啊！换你做，敢不敢？当然，我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我敢实验的、啊。把你的理想落实下来，因为这不行，我做不来。好，你终于知道你做不来，调整，不要光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你都没有看到你不好。有办法你做，那这些师长如何如何，换你做，恐怕都没有那一半的功德，是不是如此？好，道人呐、啊。啊，道人寂寞，道人寂寞，啊，这个寂寞也不是那个那种好寂寞、傻逼戏那种，不是、啊，哎，这个寂寞是耗掉内心之寂静，所以道人寂寞，不以人为伴，以法为伴，所以道人不畏惧寂寞，啊，走到哪里随遇而安，不要惶恐。不要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啊，人啊，因为自己缺啊，总是希望有太多东西，有再多东西来陪着我们，但不要。你如果一直依赖这个世间啊，你会越来越惶恐的。你所求越多啊，你的不安更多。你到最后，我以无为啊而安住，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所以我们应该以佛法当中的修学，相应于这种解脱生死的当中，内心慢慢极静，极灭于对世间的爱所。我安住于这个究竟，不以这个极静当中得了佛法欢喜。这种欢喜，在我剔除了我的热恼，得到那一份清凉。我以这种清凉法味甘露法，甘露法为我所依止处，其余他的随缘皆善缘。借一切众生，但希望能得利益啊！千万以众生处，不要多所希求，求多就容易生气，付出有时候不出于法上也容易生气，一有情就容易爱着，一有爱着就成快，对，所以啊，当然了，最好。我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想来谈说，哎呀。有人问，其实这个问题过去我也都彷徨过，但所以有人问到最后，我经常讲到最后没给他具体方向，没有啊，因为我不敢随便给具体方向，因为我没有证照，所以我就讲说，我不能跟你肯定讲你应该到哪里去，哪里是你的，怎么样，我都不敢证照。但如果你建立了这一份核心的修道的要领，我相信哪里都通。所以我给你的不是一个单一方向，我给你是到处都通的方法，是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学习。好，哎，这也时间就这样了啊，哎，希望就这一个多小时啊，这转眼间好像时间也过得蛮快啊，那有将近要两个小时了啊，那希望就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了。这就是这个道理啊，也没什么伟大的理论在里面，但可能是我们常忽略的东西，甚至可能我们照理讲第一步就要确认的东西啊，但却耽搁了很久。哎，所以讲来这个内行人看门道，看门不过如此，但这个不过如此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常不知道去解决的。所以可能终结下来，它是一个就几条原则。 那这几条原则要是你能掌握，即可以可以排除到你修学上的众多障碍。所以说我会讲说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回归原点，找回原来你修到的那个真发性，你化解问题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你会觉得这条路里面方向确定了啊，即便外在再怎么走我笃定了。我也庆幸我作为佛门中人，我庆幸我没有障碍，我出了家，我庆幸我能闻法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把一些不清楚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慢慢逐步淡出。我越来越不彷徨，因为我知道未来将何去何从，是不是简单而知道路在哪里？好吧，那我